我几乎每次都这么说，但基本上讲的都是与神的关系。这些基本上就是与神良好的关系的十个不同特征。与神的关系会生出这些特质。我已经讲过好多遍了，我并没有刻意地追求成为一个领袖，但是我确实有意地追求与神的关系。当你做到这一点，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谦卑。这是我谈到的第二件事，诚实与正直不是你模仿来的，或者是你不得不如此，因为你害怕被抓住，你受到损害，或者你的生意或者事工受到损害等等，而是一种与神的关系。当你与神建立关系时，这会为你的生活设定边界，并塑造你的品格和正直。然后聆听神的声音，来自于与神的关系。与神真正的关系不是你唱独角戏，而是一种对话。你需要去听神的声音。我们谈到的第五件事是意向。当你开始谈论领导力时，大多数人都是从这个开始的。但如果你的意向是一个自己强加的愿景，如果它是一个出于你的私心的目标，你会把人们引向错误的方向。当你受到攻击时，你不会有神对你超自然的支持。若是神的旨意，就是神的账单。但如果你在做自己的私事，神不会为此支持你，所以你必须有来自神的意向，你必须有一个恩膏，神能力的同在，在你生命中的彰显。我说的是属神的领导力。为了让人们跟随你，你不应该要求他们跟随你，而在你的生命中看不到任何神的能力和带领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谈到的最后一件事是忍耐。我们可以在这些事情上花更多的时间，我简单的说一下，你不会看到神的旨意自动的在你的生命中实现。这里有多个原因，但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神太爱你了，所以他不会提升你超出你的能力。如果你还没有在主里成长到能处理这些压力和所有这些事情，神不会提升你，也不会为你打开那扇门，尽管那是他对你生命的旨意，但他不会给你机会，直到你有能力来把握他们。而且他不希望你失败，然后成为别人的坏见证。因为神爱你，也爱别人，所以他不会提升你，直到你成长到一个能够把握他的地步。你要停止祷告说，神啊，用我吧。要祷告说，神啊，让我成为可用的吧。我向你保证，当你可用的时候，神会用你的。我今天想谈的这个点，这个太简单了，以至于不少人会忽视掉。你会觉得事情应该远不止这些，但是如果你想在你的生命中看到属神领导力的发生，你知道你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就是不放弃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我知道有些人他们想，哦，肯定远不止这个，但这很重要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在我的生命中，在我的事工中，有很多时候我知道神要我去哪里，但是看起来似乎又无路可走。从我的处境来看，不仅是我这么说，还有很多很多爱我的人来找我说，你应该去做点别的事情，这根本行不通。如果我懂得放弃的话，我早在几十年前就放弃了。我知道这是说真的。有时候杰米和我没有放弃的唯一原因，就是我们已经断了所有的退路。我们没有 B 计划或 C 计划。你知道圣经说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，而你不放弃的方法之一就是你没有 B 计划或 C 计划。你看，这不是说你在试着做个生意，多一条路。如果施工没做起来，你还有个退路，还有个去处，而你需要删除所有的备选项。这是杰米和我在神给我们启示时所做的一件事。我们承诺，除非我们死了，否则我们将继续走神告诉我们的方向。你知道，关于这个，我有很多可讲。我在很多不同的课程中都有这样的教导。我想起了马太福音十四章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上船到对岸去，然后他把他们打发走了，他就上山去祷告，而门徒们遭遇了大风暴。从加利利海的一边渡到另一边只需要2个小时， 然而在四更天的时候，也就是凌晨三点到六点之间，他们在天黑前就离开了，所以至少在九个小时后左右，他们在两个小时的旅程中只走了一半，这意味着他们是逆风行驶。当然他们看到了奇迹，耶稣来到他们面前，在水面上行走，彼得下了船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每个人都希望有这样的奇迹。如果你把这个和我想应该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比较，你会发现当耶稣和彼得回到船上，不仅风停了，而且船也立刻到了湖的对岸。所以发生了很多奇迹，谁都希望有这样的奇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一切都是从神叫他们上船到对岸开始的。他不是说渡到一半淹死，他也不是说如果没有阻挠你们会抵达对岸。他们是逆风而行，你知道他们如果真的想保住自己的性命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调转船头，驶回他们出发的海岸。在逆风的情况下，他们本可以在几分钟内回到岸上，但值得称赞的是他们没有掉头。当两个小时的航程，他们用了九个小时才走了一半的路程，他们仍然朝着神所差遣他们的方向前进。现在他们在挣扎，看起来他们要淹死了。我并不是说他们每件事都做得很完美，但他们一直朝着神告诉他的方向前进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在你的生命中看到神的神奇和大能，一个关键就是你必须启程并且不放弃。让我把这段话读给你们听，加拉太书六章九节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在这里他不是给出一段时间然后说到了时候就要收成，不是若不灰心。你知道你不能放弃，你就是不能放弃。我知道很多人会说，你不知道我的情况，所有的我都经历过。不管是谁现在跟我争论说你不知道，我保证我也经历过。我还记得我第一个儿子即将出生的时候，这是在我和杰米在我们最穷的时候，我的意思是我们身无分文。当杰米第一次怀孕八个月的时候，我们有两个星期没有任何食物，除了喝水。我并不为此感到骄傲，那是我的错。我当时以为作为牧师不能找兼职，所以我错了。但我做了一件对的事，那就是我们没有放弃。当时我是德克萨斯州一个小教会的牧师，我们每周聚会五次。有一天晚上，只有一对夫妇邀请我们去他们家，所以我们决定去他们家。我们在他们家，那时离我儿子出生只有两周了。当我们去生产的时候，我得付$600给医院，现在比当时要贵得多了，但在那个时候，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。我好几周没吃东西了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也给不了。我非常沮丧，想要放弃了。总之，我们大概有四五个人在一个人的家里聚会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，听着，今晚我不能服侍任何人，我也需要被服侍。他们只是想，哦，好吧，他们并没有当回事情。没有人意识到我正处于放弃的边缘。总之我们决定，我们正在看700俱乐部，那是我们的聚会内容。我们打开了它，肯尼斯·科普兰正在主持700俱乐部，他正在讲约翰一书五章四节经文，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。当我在看的时候，他正讲到了这里。他说这并不是针对什么人什么事情，而是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是从神生的，你就胜过世界。我并没有说出生，但我对自己说，是的，肯尼斯，我也这么教导过，但这对我不起作用。就像他听到了我的声音，我相信那是圣灵告诉他要服侍我。我刚在心里说这对我不起作用，他就说别跟我说对你不起作用，如果你是从神生的你就胜过世界。立刻我震了一下，我说可是我已经试过了。然后他又接着说，你不是试一试，你要去做，不许放弃。我的每一个想法他都给了我回答，就像是通过那台电视机神在直接对我说话。 所以那天晚上结束后，我从地板上爬起来，我说就算我在这条路上死了，我也绝不放弃。于是杰米和我继续艰难地往前走。当然说来话长了，但是神供应了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存活了下来，一切都熬过来了。神供应了我们，但我是说我已经准备放弃了。我可以说出三四次放弃的试探是如此的强烈，以至于我真的在考虑放弃。但是每一次神都会出现，但我必须做出决定，我不会灰心。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你就会收获。但你不灰心，这个很关键。这不是你的力量，也不是你的能力，只有神才能让你成功，但没有你的合作，他是不会这么做的。我们经常引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，神所能成就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在这里加个期限，说神无所不能，但经上接着说，照着运行在你心里的大力。不是你的力量让你成功，而是神的大力，但它必须流经你。如果你关掉开关，如果你放弃，如果你退出，你才是唯一能阻止神的人。魔鬼不能阻止神，贫穷不能阻止神，没有什么能阻止神，只有你能。如果你灰心，如果你放弃，那么你就不能看到收获的那一天。你必须得站立得住。这里是神分享给我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我在名为《刚硬的心》的教导中提到过，那里会讲到更多的细节，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五章，这是很多人所说的英雄榜或者信心名人榜。他讲述了旧约中所有伟大的人物，包括亚伯拉罕和撒拉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节说，经上说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我可能不会引起你的兴趣，你可能会想，好吧，这有什么特别的？但这是强有力的，因为神说他们放弃的诱惑在于他们想念所离开的家乡。他让他离开原来的家乡，到一个他要带他们去的地方，他们会继承那个地业，他们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。但这并没有立即凑效。事实上，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26年之后，他们才有了那应许之子。在那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才开始看到以撒生养儿女。以撒40岁才有孩子，所以总共是66岁。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事情发生了。这是说，如果他们对他们离开的家乡念念不忘，那么他们就会想回去，他们会被诱惑放弃神的应许。这是我从中领受到的。你不能被你不想念的东西所诱惑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启示，这是巨大的。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这一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被试探放弃，那是因为你思想它了，那是因为你已经思想过了，那是因为你和你的思想已经去了那里。你在想，我能做其他什么吗？我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我知道神让我这么做，但这行不通，我还能做别的吗？如果你的思想从未去过那里，如果你不想它，你就不会被试探。我可以这么说，我从来没有被不信所试探。那就太棒了。那么你如何控制试探呢？你控制自己的想法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展开很多讲，这就是为什么想象力是如此重要。你的想象力是你用心去看见你用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的能力。大多数人当他们遇到困难，事情变得糟糕时，他们会开始想象尝试另一种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，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他们可能知道，让我拿我自己来说，我知道神让我做事工，我知道神告诉我，我应该触及到世界各地的人。但在我们事工的最初6到10年里，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我的聚会。杰米和我穷得一塌糊涂，诸事不顺。如果我退一步想，我还能做些别的什么吗？ 这行不通，我想我应该考虑出去做些其他的事情，做一份世俗的工作，也许我可以这么做。如果我那样想的话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放弃的试探会增加。但是在经历过几次重大的挑战，并且神都介入了之后，杰米和我到了一个地步，直到我们看到神放在我们心里的所有事情都实现，我们没有回头路，我们要做下去。如果我们死于前进的路上，如果我们像那些门徒一样在海中挣扎，看起来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掉头返回安全的海岸，我宁愿死在水里做神让我做的事，也不愿为了保全性命而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这种态度对于属神的领导力是必要的。如果你从来没有碰见过魔鬼，那是因为你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走。当你转身开始寻求神的时候，我保证会遭遇反对，撒旦将会来攻击你，并且会有一些时候看起来就是行不通。我可以查圣经，看每一个被神使用并最终带出伟大结果的人。我可以证明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些循环，在其中事情看起来行不通。当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后，他就下到埃及去了。然而事情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，甚至犹太人也拒绝他。他们说，在你来之前我们过得更好，埃及人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，拿走了我们做工的材料，事情在好转之前变得更糟。他去见法老，法老说了十次他要放他们走，但都没有兑现。他只是挣扎挣扎，当他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终于离开了埃及。然而所有人却背叛了他，只是一次又一次，事情并没有按照神原本希望的那样一路发展。然而摩西是圣经中最伟大的领袖之一。你可以看约书亚，约书亚也有反对的声音，他也犯过错误。你再看大卫，你可以选择圣经中任何一个神所使用的人，我向你保证，他们都经历过艰难时期，并不是神让他们经历这些苦难，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。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士兵，神派我们去打仗，我们要与敌人交锋。我可以保证敌人会向你射击的。如果你从来没有遇见阻挠，如果你也是这么想，认为如果我只是做神告诉我要做的，一切都会完美的展开，那我不知道你读的是哪本圣经，但这不是圣经所记载的。你知道，我昨天刚读了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，保罗和希拉想去必推尼，主说不，不是那个方向，然后他们就往这个方向去，最后神让他做了一个梦，给他看了一个异象，马其顿人说过来帮助我们。于是他们早晨起来，直到神差他们往马其顿去了，好像差不多是在48小时之内，他们就挨打了，手脚都被锁，关进牢里，情况更糟了。然而他们有一个直接的异象，一个来自神的特别的话，毫无疑问他们是在做神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情，然而遭遇了阻挠。然而今天有些人认为，如果是神呼召我的，一切事都会妥妥帖帖。一直有人报名来我们的圣经学校，他们搬到这里来，认为如果是出于神的，他们会自动有宿舍，他们会自动有工作，一切都会被自动安排好。如果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问题，那就证明是神派他们来的。你在圣经里找不到，使徒保罗说，有一扇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但是反对的人也多。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根据环境来判断神告诉我们要做什么。相反，有人说，如果你跟从神，更合乎圣经的可能是，如果事事不顺，你倒是可能走对了。当然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，但我想说的是，环境不应该来左右你。如果你按照神的旨意行事，更正常的情况是你会发现事情跟你作对，而不是一切都完美和谐的推进。我向你保证，撒旦要阻止神的话语，任何宣扬神话语的人，他都会来反对你，他会跟你作对。你不能根据每件事进展是否顺利来评估神是否呼召你去做某件事。再一次，我所说的所有这些事情，这10个属神的领导力要素，他们都回到了关系上。 你不能看环境，你不能像水那样。水只是走阻力最小的路径，它总是要去最低的水平，它只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运动。可悲的是，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。但神会给你指明一个方向，我保证你一定会遇到阻力，你要去走上坡路而不是下坡路，你要与环境做斗争。如果你没有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，没有神不断地鼓舞你对你说话，如果你只是顺着环境顺其自然吧，如果你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不会得到神为你预备的。我个人的见证是，当神使用我为我打开门做他的事情时，我经历了很多阻力，经历了很多的逆境。我可以一个接一个的举例圣经中的人物，我也可以拿我的朋友举例，这真的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人们只是有这样一种心态，如果神要你做某事，一切都会顺利，如果你遇到反对，你就开始考虑放弃，你就开始考虑 B 计划或 C 计划。我向你保证，你不会完成神对你生命的旨意。这是一个严肃的声明，但我真的相信。这是我列出的十个属神的领导力要素中的第八个，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真的要到一个地步，绝不放弃。有一种我听了一辈子的说法叫做，你只需要在地上插根木桩。你知道这指的是美洲印第安人，当他们与侵犯他们的殖民者战斗时，这是他们会做的一件事。如果他们看起来要被打败了，他们不会撤退，而是在地上插一根木桩，把脚踝绑在木桩上，这样就没有退路了。他们必须坚持战斗到死，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。你知道，这就是你所需要的态度。一旦你知道神已经对你说话，你有了来自神的意向，那么你只需要在地上插一根木桩，然后说，我是生是死就在这里，但我绝不后退，我绝不妥协。